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骑行不在乎目的地，而在乎沿途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你需要的只是一颗勇敢的心，只要你有一颗自由的心和一辆车就够了。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每周五晚上的娱乐追追追，我是你们的主播 Fiona，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跳舞和交朋友的产品经理。因为兴趣爱好的关系呢，认识了很多有天赋、热爱艺术还特别有意思的朋友们，所以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他们正能量满满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今天很高兴能请到一个嘉宾，他的名字叫做 John Ward， 然后他是一个骑自行车的爱好者。欢迎 John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大家好，很荣幸的来到这个广播的节目。
John 因为也是加拿大人，是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学长，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我从小大概9岁就来到了加拿大啊、移民过来，然后一直上学上到多伦多大学，然后认识了 Fiona 之后，然后我们后来毕业了之后，我也就是来到西雅图这地方微软来工作，然后来了3年之后，就到了现在，然后在这段时间内我发现了自己很热爱很多的户外活动，包括跑步，包括骑自行车，包括攀岩，包括冬季去滑雪之类的。
对，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因为学业比较紧张，然后跟 John 的交流的话一般都在我们 Engineering Science 的 Common Room 里面，然后都是在做 Prom Set 或者 Aero 201这样的这样的记忆比较深刻一点，根本没有时间去比如说户外运动啊，或者去关心大家有什么样的在课外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来到西雅图之后工作之后呢，就有更了解 John， 然后也听说你最近刚刚上个星期有去参加一个比较大型的自行车活动是吗？
对也就是对，像 Fiona 说的，基本上在大学的时候花很多的时间去复习考试，可能是也因为我的学习能力不是太强，所以也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培养自己其他的爱好。但是过来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上有很多的时间去再认识自己的一些爱好。然后经过很多的训练之后，这上周我参加了一个骑车活动，叫做 STP， 从西雅图骑自行车到了波特兰，分2天，一共骑了大概200多迈，也就是330公里左右。
从西雅图到波特兰，一般坐车的话，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呀？
如果是开车的话，从西雅图到波特兰是要3个小时。
3个小时，然后你是骑了2天车，然后到波特兰，对吗？
对，我2天骑车一共花了好像是13个小时吧，然后从西雅图骑到中途有一个小城市叫做 Centralia， 然后第二天又骑了100迈到了波特兰，就一天骑100迈左右这样子的路程。
哇，这样的话是什么样的组织举行了这样的活动呢？
在西雅图这边有一个俱乐部叫做 Cascade Bicycle Club， 他们会组织很多的这种骑车的活动比如说像Ride Around Washington， 他们会组织一些当地的大概比如短一点的骑车活动，比如说像十几迈大概20公里左右这样子的活动。他们也会组织后面还会组织一个从西雅图骑车到温哥华的 RSVP， 叫做 Ride to Vancouver and Party，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名字。这样的骑车活动大概有多少人参加呢？
这个我参加的活动叫做 STP， 从西雅图到波特兰，其实上还是非常有名的。然后一般都会每年都会有10000人参加，但是好像今年大概好像是7000-8000左右吧。
嗯，这也是你第一次参加类似自行车的活动吗？
对，也由于以前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虽然对这个有一个爱好但是从小都一直在骑车上学上班，但是也没有参加过像这么样子的长途自行车活动。
嗯，然后骑这样的自行车，你刚才有说有7000-8000左右的人去参加，觉得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人，年龄段啊或者是性别啊，都是什么样的人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呢？
嗯，我其实上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因为我看到了非常年轻的小孩，也有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参加，所以各种各样的人我看到都在参加这个活动，有的时候甚至是整个一个家庭，爷爷奶奶带着孩子，然后爸爸妈妈也在旁边骑车。
嗯，
然后呢，至于什么样子的人，我觉得我在这个骑车的活动上认识了很多在世界各地的人我都见过，比如说有一个人是专门从澳大利亚飞到西雅图来参加这个活动，也有很多的从欧洲来的朋友乌克兰、波兰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当然也有很多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当地的。然后我也看到了，我觉得参加的人里面大概也就是一半一半的，有男生女生都有。
嗯，所以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平均的。
嗯，对，非常平均，而且是感觉到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在，就是别人各种各样的工作各种各样的爱好各种各样的年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嗯，因为这个是毕竟比较长久而且比较远途的一个自行车活动，像参赛的选手或者就是爱好者，你觉得他们都是比较专业的吗？会有去专业的训练然后才能参加这样的一个长途活动吗？
我发现其实上有非常专业的人士，他们其实上会在这个200迈或者330公里的路程上，其实上一天会去完成。但是呢，我发现大部分的人也都是有很多就是业余爱好者，其实上他们我觉得也没有看起来就是参加过很多很多训练，然后就感觉到按着他们的速度去骑如果就算一天要骑100迈的话慢慢骑的话，都是什么人你只要想要骑你就能骑得下来，当然也要稍微自己训练一点，让你的身体能知道就是能承受住像比如说7-8个小时的骑车的这个过程。但是也就是说每个人我觉得他们的体力其实上你想要去骑这个路程都可以骑的。
嗯，像你骑这个路程的话速度大概是什么样子，跟他们比如说比较专业的或者业余爱好者他们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我当然也只能算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了，但是我测了一下记录我测了一下我的看了一下以前的记录，我是第一天是骑的平均是每小时17迈第二天也稍微慢了一点，可能是累了或者其他的原因，就骑了每小时16迈左右我看呢，比如说一天要骑完的人大部分平均大概每小时20迈 然后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大概在平均在每小时10迈到12迈左右吧。
从下图到波特兰的它这个路程当中，你们是走什么样的路程呢？是公路的马路，还是就是有专门的自行车道？都是什么样的路况？怎么骑自行车骑过去的？
这是他们其实上每年都会做出一些小的调整，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会找一个有自行车道的公路上去骑。当然中间也会经过很多的小镇子上山路啊之类的，但是全都是就是柏油马路那样子的路，没有就像骑就是土地的路，这个不会的。但是反正有的地方是非常宽的马路，有的时候是在高速就是小高速旁边的自行车道，有的时候还要过一些桥，然后有的时候也就是在小镇子中间的马路上窜来窜去，也有一段。
这个主办方有因为这次的活动去封路啊或者类似，然后以保你们的安全吗？
对，这个组织因为是算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它有很多的辅助项目，比如说我们骑车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些人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或者也有骑自行车的在旁边看着我们，帮我们比如说指路啊，或者也有很多的时候会有警察帮我们封一下路，让我们过马路拐弯，或者有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一个整个桥的汽车的全都停下来，让我们自行车全都过这个桥，然后汽车再继续开。
这样一程下来就是一天，大概就是除了睡觉时间，就是第一天晚上睡觉时间，然后一大早起来就开始骑车，一直骑到晚上睡觉。你们是在哪里睡觉的呢？这个中途的时候？
也就是说，像我一样骑车的比较是业余爱好的话，中间骑了大概100迈之后，会在一个城市叫做 Centralia 这地方会过夜。那我们骑了一天的车的路程呢，我们会在那地方带一个睡袋，去一个体育馆里面，一个大学的体育馆里面 ，Centralia College 的 gymnasium， 在那地方在室内铺个睡袋，然后休息。
你觉得你这次大概睡了几个小时？感觉睡的这个质量怎么样？
我发现其实上第一天就是在骑车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我大概只睡了2个小时。
2个小时
对，就我非常不推荐这样子的情况下再去骑车，但是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也就是睡了2个小时，然后第一天就骑了6个小时，然后到了 Centralia，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又铺下了我的睡袋，然后去休息，然后我发现那一天晚上也并没有睡得非常好，大概总共睡了也只有5个小时，然后我也发现睡光只有一个睡袋的时候，你睡一晚上会发现身体上腰酸背痛腿抽筋的样子，因为它就是在一块很硬的水泥地上面，你光铺一个睡袋有点没有那么舒服嘛。但是我发现很多有经验的人呢，他们会带比如说瑜伽毯子啊，或者带个气垫床啊，那样子的话我觉得哇好豪华，这些人真是非常有经验。所以我推荐如果别人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他们最好带一个气垫床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你那天晚上的休息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啊，真的经验之谈了。那像这些睡袋啊，他们气垫床，他们都是自己背在身上，然后骑车一路骑过去，然后再放下来的吗？还是有专门其他的，可能主办方有提供一些装行李的车，然后跟着去的？
对，其实上你在第一天起跑线的那一个地方组织这个活动的俱乐部，它会有很多的卡车你把所有的行李，比如说你的睡袋、你的换的衣服，或者你其他的一些 东西吧，全都放在这些卡车上，他们送到你第一天休息的地方。其实上第一天休息的，有的时候在中间 Centralia 也可以休息，或者你可以第一天选择骑的多一点，120迈甚至到150迈这地方都有休息的站，然后他们会送到你的休息站那地方去，然后你晚上拿着就是新的衣服啊，拿着这些东西去洗澡啊，去睡觉，然后他们会送到第二天早上，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再装到卡车上送到波特兰，等到你的来到。
嗯，那这样还是挺有心的，就是服务还挺周到的。
嗯，我其实上选择这个非常长途的一个活动，第一次会选择这个，也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辅助工作做得非常好啊。骑上骑到了波特兰，他们还会把你的自行车和你的行李也把你全都带到带回到西雅图。基本上而且路上标出来的路标也非常明显，而且有那么多人，还有很多旁边的医疗人员和就是帮你，可能稍微如果你车出故障的话，他们也会带一些工具帮你去修理。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的话有很多的辅助这样子的话我才放心的去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我也推荐像这种比较大的活动一开始的话都应该参加这种活动。
然后你刚开始报名的时候是一个人去报名吗？还是跟就是周围的朋友啊或者同事一起去参加呢？
其实上我也是找了几个朋友几个同事去准备一起报，但是后来我感觉到他们被这个活动有点吓跑，最后也就是我一个人就是报真正的去报了名去参加了。但是在这个过程报完名了之后，我也后来也认识到了一些其他的朋友和同事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所以我也是跟着他们一起骑车的。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是两天都在骑车嘛，有没有就是受伤或者感觉到比较自己身体可能没有受不了，或者就是比较疲倦的时候呢？
其实上骑这么远的路程下来，至少都会有一点身体的腿的比如说会酸会累这是肯定是会发生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了一点的去训练，然后再有一些就是朋友的帮助下，我觉得基本上都能克服得了。
嗯，那我们先插一段广告，待会再来继续。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John， 他是一个骑自行车爱好者，刚刚上个周末去参加了STP Seattle to Portland 的一个骑自行车活动。这个是可以骑从星期六到星期天，中途休息 然后一直骑200迈左右的一个活动，所以是个非常长途的一个骑自行车活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经历到一些比较难忘或者有趣的事情呢？
我骑上也发现了，就是身边的人其实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方面比如说我发现就是虽然他们骑车这个过程中每大概十几迈，大概20公里左右，他会有一个休息的站让你去喝水去接点水，去拿点吃的，或者去上上厕所之类的但是其实上吃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我在骑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家庭，他们是整个家庭包括比如挺小的小孩，我感觉大概也就是10岁左右吧然后也带着爷爷奶奶，看起来就是60、70的爷爷奶奶和他的一家的其他的一些成员叔叔爸爸们，我看他们一家人都在那地方骑车。然后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们的母亲开着一辆开着一辆车跟着他们帮他们去带更多的吃的和喝的和也是更多的辅助吧。然后他们骑到一段路的时候他母亲会开车到下一个休息站，然后在那地方把所有的吃的喝的全都拿出来，然后帮他们削西瓜。然后我觉得看到哇，这有一家人都能在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然后还有在休息的时候别人只能吃一些像饼干之类的东西，他们有冰西瓜去吃，哇，真是非常厉害，觉得他们这些组织的非常好。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幸福，非常一个有爱而且互相支持的家庭，这样子特别好。刚刚其实在这个演播室，我们的audio technician audio engineer 吧，工程师，他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听到我们有讲到STP Seattle to Portland， 也其实刚刚跟我们搭话说他妈妈之前也经常去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也就是充分感觉到了像西雅图这边的像这边的人真的很喜欢自行车这门项目，然后也非常喜欢户外运动。你在西雅图这3年也是这样的感觉吗？
对，其实上我一开始发现这个 STP 这个活动的时候也是就是听着朋友和同事们聊了这些故事吧，他们骑车的故事。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上在华盛顿州这里非常适合骑车，有很多的自行车道，也有很多自行车的 trail。 然后我就发现在这里华盛顿州骑车是一个很多人喜爱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我也找到了很多的朋友，他们搬过来的时候也会再买一辆自行车，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周末的时候一起骑车环绕比如说华盛顿湖，或者去 Mercer Island 这样子的地方骑车，顺便就是当然也是为了锻炼身体，当然也是为了就是社交聊聊天，出去玩玩看看风景。所以发现这个活动还是有很多人会去参加的，所以也就是这样子发现的，然后也是这样子培养爱好的。
你觉得以西雅图这个城市来说，它的建设绿化，你觉得像这方面的话，你有觉得有影响，像在这边的居民会去更加喜爱骑车这门运动吗？
对，我觉得在西雅图这地方有他们也做的其实上有非常好的这种规划，然后这样子让别人热爱室外活动，比如说跑步，比如说骑自行车。我打个比方呢，就是他们从 Marymore Park 到华盛顿州立大学那一段路，其实上以前有一个小小的火车道，然后他们把那个火车道呢后来弄掉了之后改成了一个 trail， 然后这个 trail 叫 Burke Gilman Trail。 他们很多人会在这个 trail 上面 骑自行车或者跑步然后它旁边都有树，然后还会经过旁边的华盛顿湖啊之类的，能看到一些比较好的景色。然后我就发现如果有这样子的户外的场所，有很多人会去喜爱这种爱好。
嗯，所以一个城市的规划和就是建设来说，对他这里的居民的一些兴趣爱好还是有挺大影响。
嗯，
像你对这个比赛的话，之前提前多久就开始考虑然后再开始去训练的呢？
我考虑是考虑了两三年了，从一开始听说的之后只不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觉得好像太长了，可能自己起不了，然后我总是想那我还要做很多很多的训练，然后一直就拖到今年说不行了，我太好奇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了，我必须要参加一次试一试。所以也就是下了个决心，然后大概训练光为这个骑车训练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多左右，但是之前也做了一些其他的准备吧。
像骑车训练的话，你会一般怎么样去训练自己？有跟自己说个自己定一个计划，说今天我要骑多少，我要花多少时间去骑，去哪里去骑什么样的道路，这样子有计划吗？
这个其实上还是比较简单的。你报名参加了 SCP 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介绍的一个小的书，然后这个书啊海报上面他会给你推荐一个训练的一个计划，然后你只要按照这个计划每周去骑个比如说65-60迈啊，然后每周稍微再加个10迈啊，这样子的计划下，你过了大概一两个月也就是能达到就是骑完 STP 这个活动了。
嗯，像你推荐我们大家的听众们去在西雅图的话，在哪里骑车会比较好呢？可能风景比较好，或者是环境好，或者是道路比较好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上很多人他们训练这个活动的时候会骑华盛顿湖这一个一个路线叫做 Lake Washington Loop 当然也会也会在其他的一些路线上的 trail 上面也会走，像比如说 Mercer Island Loop 或者 520 Trail 或者Lake Sammamish Loop 所以其实上在西雅图旁边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自行车道和可以练习骑自行车的地方吧，只要网上稍微搜索一下，问问朋友问问同事，基本上都能发现。
嗯，我们来稍微聊一下，骑车对骑车上配置的要求，像如果从可能是刚开始想开始骑车的人的话，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在器材方面应该买什么样自行车？如果是每天只是去上班或者是做一些家务事，做一些 chores 在外面，然后相对来说如果你要参加这样的长途的活动或者比赛的话，应该买什么样的自行车呢？
这种自行车的研究就是其实上可以非常非常深。当然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人有可能自己的车库里面就会有一辆比较普通的自行车，像这种自行车呢大概就是轮胎会宽一点，或者是像山地自行车这样子车的样子其实上骑的话也是可以去参加 SCP 的，但是我觉得这种车一般因为它做的比较简单，做的比较便宜，可能是像钢做的就会比较重，那这样子的非常长的长途的这种活动的话就有可能不适合，因为它会你爬上坡的时候有这么多的重量的话会让你骑上骑得非常非常累。那我当然是推荐别人去买一个像 公路自行车这样子的车的品种啊，它会比较它一般都是铝合金制作的，所以就会非常的轻啊，甚至现在最高级的那都是碳纤做的，那些基本上轻到你用一个小拇指就能把它提起来的这种重量当然对自行车其他的一些配置也都是也很有研究，但是其实上我觉得像你的很多的配置，轮胎是什么样子，只要比较窄就差不多够了，也不需要全都是碳纤的轮胎，碳纤的所有的东西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呢，是像骑车的一些衣服比如说你如果是骑车的上衣和裤子都是要比较紧的，这样子能减少风阻，而且你的骑车的裤子短裤特别是对于男生来说，就是需要更多的缓冲的一些垫的地方然后还有其他的嘛，我觉得其实上自行车最重要的也就是找一个跟你的身高和腿的长度的比较适合的一个自行车，才能让你骑车的时候不会受伤，也不会有很多的难受的或者就是难受的问题。所以这种自行车大小或者自行车的这个几何，如果自己不是非常清楚，我非常推荐找一个专家专卖店去帮你做一个 bike sizing， 然后帮你找一个合适大小的自行车。
看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那如果说不光光骑车是需要一辆单车，还需要哪些配件才让你自己觉得更安全，然后更去保护自己呢？
当然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骑车，肯定是必须得戴头盔的，这是不用说的。当然你如果是在比如说黑夜或者在很早的早晨去骑车的话最好还要带一些灯其实上在白天的时候你也为了安全嘛，还是最好也是开个灯，但是晚上是肯定是必须开灯才能骑车的。然后呢我也非常推荐有一个铃铛，这样子你能让旁边的车啊行人啊都知道你是在那地方骑车然后再带一些工具和备用的内胎，这样子保证你如果骑车的时候如果万一胎爆了的话，你可以在路边能修一修，然后让你继续的完成这个骑车的行程。当然也要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带很多很多的水，带一些备用的衣服，带一些备用的吃的带很多这样子的东西背个包或者就是放在你的车上，才能完成这样子的活动。
嗯，像比如说类似这样的活动，所以不仅仅要带这些装备，要知道要去训练怎么去骑，还有知道怎么换胎这样的嘛，去应付任何紧急突发的状况是吗？
对，基本上在这种长途的骑车的项目来说，就是很多的问题会发生，然后你要去也要去解决，比如说怎么解决，有可能自己会受伤啊，可能带个first aid kit 啊之类的或者你可以也要知道自己什么是在什么状态下要补充糖分啊盐分啊补充水啊这些东西全都要重视一下，才能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还被蜜蜂叮了一下之类的，也要全都要知道怎么去处理。
哇天哪，如果真的是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然后被虫子咬的话，这应该去怎么处理呢？
我这次反正我觉得好像咬的不是太严重，我也就是把虫子给它弄掉，然后到了下面一个停车的地方站停了一下，看检查一下，感觉到好像也就是稍微痒一点，然后有点 疼痛一点，一点小小的疼痛，但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我到了后面一个站，看了一下，就是医疗人员，他们说哦，基本上也没问题，然后我就继续骑车了。
嗯，你还会意料到什么突发就是情况会出现呢？在这种类似长途的活动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最不幸的发生的也就是有可能你的车会出现故障，或者呢你会从车上摔下来，也有可能发生。幸好我这次没有发生这些事，但是我看到有很多的人在路边，就是会在路边修车，要么是换胎，要么是有可能就是车的链条可能出了问题之类的。然后还好没有，这次没有看到任何的人受伤，但是我猜肯定是这么多人嘛，是10000人里面肯定会有一两个会有可能会受一点伤，有点意外。然后这样子的话，你也要知道怎么去做一下 first aid。
像这个 Seattle to Portland 这个活动，它是一个收费，就是需要报名的一个活动。那主办方他是为什么会举办这一次活动？而且是您是说是每年都会举行的，对吗？
对，他每年都会举行这个 STP。他们收的这个费用有一部分是供来就是组织这个活动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很多的人警察帮你封路或者有很多的人医疗人员和其他的修车的人员帮你骑着摩托车带着你带路还有很多的收来的钱呢，都是为了做慈善活动的，比如说他们教很多的孩子们怎么去骑车，或者给很多的人教怎么去安全的骑车。
经历下来这个周末之后，真的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一个目标吧，算是从西雅图骑到波特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一个比较意外的发现的事情，对自己的发现或者更深度的认识或者真的是以前没有想到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其实上自己还是比较有毅力的一个人吧。其实上我觉得在骑车的时候其实上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去放弃这个骑车，比如说天气特别热比如说这次像33度的太阳下还在使劲的骑车，真的比较难。然后呢也比较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其实上是很喜欢看足球的人，又有世界杯的决赛，那我真的是有几次停下来就是想要把足球赛看完，然后再去骑车，然后或者就是坐下来去看球赛。然后后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被蚊子被虫子咬了，或者就是发现就是很头疼，或者就是腿很酸的这种时候，或者天气太热脱水。但是只有一个原因去骑完，那就是你已经决定了你要去骑完这东西，你就必须得要骑，也就是这种精神，然后带着这种精神去骑到波特兰的。
哇，那是真的非常不简单，克服了重重的难题。那真的恭喜你能成功的完成这一次的旅途，算是。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儿再继续。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 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不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娱乐追追追。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张罗，他是一个骑自行车爱好者，最近刚刚骑完了一个叫做 Seattle to Portland 的一个长途自行车活动。那 John 呢，你是最近才开始骑自行车对吗？
对。
当初是为什么想开始骑自行车呢？因为我觉得骑自行车吧，不像其他运动一样，你首先需要去投资，需要去买一部好的单车，然后再去练。所以你是怎么开始的呢？
这个其实上我今年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是为了骑车而骑车的，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过程吧。一开始我其实上是受了一个同事的一个故事比较感动吧，我就骑上跟他开始了去跑步。然后我从今年大概3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训练跑步，然后我们在6月其实上那时候跑了一个半马拉松。然后呢在大概这个之前大概3月份左右的时候我其实上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室友，然后我的室友说他正需要一部自行车，所以我就是把我的旧的一辆自行车卖给了他，然后趁着这个机会我买了一辆新的公路自行车。然后我就说哦，那我可以因为我也在训练跑步趁着体质有所改良的时候也参加这个 STP。 然后这样子我就是开始了骑车的这个爱好。
所以开始跑马拉松，开始跑步也是受了自己朋友的一些一些鼓励，然后他们的影响吗？
对，其实上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挺好的朋友，也是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同事，他其实上也是今年也不容易吧。一开始其实上他是一个印度人在这边读书，读完了书呢，他就是以学生签证的 OPT 在来到微软这地方来工作。但是他的这个学生签证有效也只有1到2年在这个期间中呢，他必须得要抽一个叫做 H1B 的签证，抽到了之后他才能继续工作。但是前面几次都没有抽到，今年也基本上是4月的时候也是最后一个机会，但是他觉得他有可能也是抽不到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个人问题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他就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吧。在那段时间他觉得就是在他离开西雅图因为没有可以继续工作的原因下离开西雅图之前，他想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然后他就决定我们去跑一个半马拉松嘛，然后就感觉到我们需要去训练，然后参加一个活动让这一段他这一段在西雅图的时间有一个完好的结尾。然后我觉得这个非常感动，然后我就说好。他说其实上就是感觉到一个人去跑的话，其实又累，然后也 有可能会跑不下来，然后他就邀请我去跟他一块儿去训练跑步，然后我就说那好，那我跟你一块儿跑了这个半马松，我保证你也能跑完。
啊，真的是还挺热心的，就是互相鼓励，然后一起训练，对吗？
嗯，对，也就是一开始我们可能跑个5公里都够呛，然后虽然他以前就是也是一个跑步爱好者吧，但是他其实上1-2年之前因为腿的一个膝盖的一个韧带拉断了，做了手术，想很长时间都没有跑步了，所以我们一开始真的跑步跑起来真是挺难的，但是后来我们就是每周去下班了就会去跑步跑个大概5公里，然后周末再去抽时间去早上起来去跑个更长一点的一开始也就是起码也10公里啊之类左右然后每一个星期会再加一迈加2公里这样子，然后慢慢的跑起来这种半马拉松这种距离。
嗯，像一路跑下来就是你们两个一起跑就是会互相聊天吗？会怎么样去鼓励呢？因为我觉得跑步的话长途跑下来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枯燥，因为你可能到后来会比较累，然后可能气都喘不过来了那种感觉。
对，一开始其实上我们如果跑得慢的话也互相就在聊聊天啊，看看互相都是在干啥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可能在外面旅游啊，也会有的时候在一个人在跑，然后我其实上也是一开始觉得跑步就是非常枯燥，也没有任何的意思。如果我不是去追一个公交车，或者不是因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狗在追我，我干嘛去跑步？然后，但是我跟着他跑步的时候，我发现了，其实跑步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段去听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会听一些音乐剧啊。音乐之音啊什么之类的汉密尔顿啊这些就是其实上都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就随便就是太贵了就是不能去的这种音乐剧，那我
买不到票的那种，
对对，然后在这种时候可以去听一听，然后我还会听一些像广播啊 podcast 或者后来我也在听一些像别人给你读书，这样子又能锻炼身体，然后又能长点知识，像我们缺乏知识的人可以稍微补一补。
哇，真的是太谦虚了 ，insight 出来的还说自己缺乏知识，真的。
缺乏文化吧，缺乏文化，
可能艺术方面的一些熏陶，就是除了功课之外的一些一些知识可以补充一下，这个非常赞成。嗯，比如说可以。没事的时候可以听一下我们1150 AM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 对不对？
嗯，
对，然后回家可以听一下自己的这个节目。
那我可能会笑自己的。
我觉得每一次我听我自己的声音，都会觉得哇，我声音是这样子的吗？真的听不出来。
嗯。
那这个你马拉松训练了多久？然后最后是也是就是在西雅图是哪一个马拉松比赛呢？
其实这样我们也没有跑了那个完整的全马拉松，那是42公里，有点长。
嗯，
我们只是其实一开始因为跑步的也不是也不是那么会跑，所以跑的其实是半马拉松，也就是13迈或者21公里左右。然后我们是在6月参加了这边叫做 Rock and Roll Marathon。其实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有辅助的，它有每过1.5迈左右就是有一个喝水的一个停留站，然后呢在路边还有很多的就是当地的我觉得乐队吧会在旁边播放一点音乐给你鼓励，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补充能量的一些吃的也会给你，然后我们是。在这个情况下在6月初的时候跑完了半马拉松。
嗯，然后这个主题是 rock and roll， 所以会有一些朋克音乐在就是朋克乐团在旁边帮你们演奏音乐这样的吗？
朋克好像还没看到，但是也就是全都是摇滚吧。
摇滚
对
啊，对 rock and roll 摇滚。
对，然后而且这个 rock and roll 其实上是一个世界各地它都会有组织的这种活动，所以如果你在其他的城市想要参加的话也都可以。
嗯， 像这个 rock and roll 啊、马半马之后啊、你们还有继续在跑步吗？还是或者就是以健身为目的而去偶尔跑一下呢？
啊，对，我们还是会参加一些跑步的活动，这就是上完班了之后下班之后去跑跑步。但是他是一直想叫我跟他继续跑啊、就是全马拉松的，但是我觉得跑的膝盖也差不多有点不舒服了，算了，我还是找一个对膝盖的压力比较小一点的活动，然后我就开始去训练骑车了。
骑车的话对膝盖的一些那种压力会小一点吗？
我发现就是每个人骑上也不同吧，但是我觉得骑车的对膝盖的冲击力小多比跑步小多了。
哦，这样子，因为我也是之前会跑步，然后也是感觉到膝盖可能摩擦会比较大，会比较痛。然后你训练的时候也会带一些，比如说护膝啊，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去保护自己的关节吗？
对，其实我那时候跑步的时候，其实也是膝盖也有一点伤，所以我经常会带护膝。或者有的时候我就算不带护膝，会带另外一个一种带子，我不知道中文叫做什么，但是它叫英文叫做 patellar strap， 这样能固定你的膝盖骨。然后当然如果你跑步长途下来会觉得膝盖有点难受的话，你也可以去考虑改正自己的跑步的姿势有一些的姿势改良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不光是对膝盖，实际上对腰和整个身体的跑步下来都会舒服很多。
嗯，这样子。那你现在半马也跑完了，然后骑自行车也从西雅图骑到波特兰了，那下一个项目下一个活动会是什么呢？
我已经是又跑步跑完了步，又骑完了车呢，后面很自然的应该是去参加一个混合三项，因为我其实上我也是非常喜爱游泳的，这样子的话，我希望在后面的一段时间里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混合三项的项目然后去参加一个奥林匹克混合三项，当然了，不光这个，我也会参加一些其他活动，比如爬山的活动，或者还有现在我们报过了名的叫做 Spartan Race， 它是在九月初会举办的，然后它其实上是一个大概3到5迈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其实上跑步也就是说5到8公里左右，但是这个跑步的时候中间还会有很多的障碍，比如说你要爬绳子，你要翻墙，你要搬沙包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些障碍，然后就感觉到还在泥里面打滚，所以就感觉到这个可能会比一般的跑步更有趣一点，但是也是为了挑战自己的其他的就是技能。
像跑步啊骑单车这样子的话，你训练的话你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地，然后你又会有明确的方式去训练它。如果像是 Spartan Race 这样的话，像你说你要在泥里面打滚，你要去举沙袋，你要怎么样去训练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更加适应这种项目呢？感觉非常好玩，但是一定需要很多力量去就是去完成每一个项目，对吗？
嗯，对。其实上一开始作为跑步和骑车，这其实上也就是很大多数就是对腿部肌肉的要求非常高，但是我想参加这个 Spartan Race 也就是为了让身体更全部的去去锻炼一下。像这种活动呢，它也会给你推广一些练习的方法在运动室健身房里面可以做的。当然它也是会给你一些课，就是训练这个各种各样的障碍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加一下。当然我反正之前也是去经常去攀岩的 也是经常去做其他的锻炼的，我觉得也就是锻炼锻炼就是去健身房也就差不多了，然后再看看视频啊，看看别人是怎么爬绳子或者翻墙的技术，我就觉得其实上简简单单的也就可以了。
如果说也有人想感兴趣去训练这样子的，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的话，你觉得在健身房里面要着重哪些部位去，就哪方面的肌肉去训练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身体的中部的一些的肌肉，比如说腹肌，比如说腰比如说背，这些一般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很多人可能会不会锻炼的很多当然了，它也因为是也是一个跑步越野的这种一个活动，所以你肯定也要锻炼腿部的肌肉，然后其他的嘛，上身胳膊也有很多的爬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你全身都需要非常非常的重视，不能有任何漏了的这种锻炼身体。然后至于去做什么样子的训练，那我觉得还是在像网上或者像同事朋友们去问一问，找一个比较合适的训练计划还是挺重要的，或者你可以在 Spartan Race 它的网站上也找他们的推荐的一些训练方法。
我感觉这个活动非常有意思，而且就是结合了去玩然后和运动就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我觉得真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去查一下。那像马拉松半马呀，然后这些骑单车活动再加上这个 Spartan Race，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要从什么样的渠道去知道这些活动什么时候发生，或者以后有什么类似的活动去发生呢？
这个就是比较有点稍微深奥一点吧。我这些活动也都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感兴趣这些活动，然后他们给我介绍，然后其实我在公司的就是运动圈里面或者朋友圈里面或者 email list 里面也会听说到有这种活动，然后就看看如果有感兴趣的活动我就会去参加。
那谢谢John，那也就是真心祝贺你能成功完成这次下图到波特兰的这个骑单车的活动，那也很期待你之后在 Triathlon 和 Spartan Race 里面的表现。那今天就是我们的节目了，谢谢 John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我们节目就到这了，下个星期五再见。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娱乐追追追，我是主播 Fiona，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Good night Seattle。
Bye.